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讲到了四圣地的这个极圣地，今天呢，我们进入灭圣地 Nirodha Satcha。 复次，诸比丘，何谓苦灭圣地？此即爱欲之消逝无余，舍离灭尽解脱无染。在极圣地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讲到这个爱欲呢，就是一切痛苦的原因。那这个灭圣地呢，就是这个爱欲的消失。那佛陀讲到爱欲有一共有三个嘛，一个是什么？不记得就看前面的哈。欲爱、有爱跟无有爱。那他在这个极圣地呢，讲这个大部分呢都是讲欲爱，比如说他说凡你世间有诱人的可意的爱欲，即在该处升起。那世间的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身味触法，这些是十二处。然后呢，他又讲到六处六受。六处里面呢，如果是诱人的可意的呢，爱欲就在该处升起。我们稍微重复一下哈，因为你们的记忆呢可能忘失了，不记得了哈。那六受呢，比如说眼处生受啊，耳处生受，鼻处生受，舌处生受，身处生受，意处生受。如果你觉得那个受呢是诱人的可意的呢，爱欲呢就在该处升起了。或者是六想，色尘声响，声尘声响，香尘声响，味尘声响，触尘声响。那如果那个响韵呢、是诱人可喜的呢，爱欲就在那边升起了。接着下来佛陀又在讲说六思，然后呢六爱、六寻跟六事。其实呢这些讲的都是这个欲爱，没有讲到有爱跟无有爱。好，那现在呢佛陀就继续讲这个灭圣地。他说此即爱欲之消失，他这个爱欲呢在这边呢也是讲前面的那种种的爱，比如说对六尘呢六法、六根呢、六爱啊、六想啊、六事啊、六受，种种的爱的消失，消失无疑，舍离灭尽，解脱跟无染，没有染着，对这种种的爱呢没有染着。然后呢佛陀呢问了一个很重要的句子，然而呢诸比丘，以何处舍离灭尽这个爱欲？在世间有诱人可意之处，就在该处舍离爱欲，灭尽爱欲。在世间何者是诱人可意者呢？那之前讲到爱欲是从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身香味触，然后六受、六想、六爱、六色、六寻、六事那边升起的。同样的，他的回答也是在同那个地方，在同一个地方，爱欲升起呢，就在同一个地方舍离爱欲，灭尽爱欲。那怎么在该处，就同一个地方升起爱欲的那个地方，怎么去舍离这个爱欲，灭尽爱欲呢？请回答。怎么如理思维呢？如果你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就懂得怎么修行了。修行就是断苦嘛，断苦就是断它的根呐、它的根就是爱欲嘛。那为了断爱欲，你就要观无常苦我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懂得怎么修行了。这么简单。 所以呢，在眼根，比如说眼根呢触到一个，讲简单点，眼根触到一个色，很诱人的、可疑的色尘，爱欲升起了，啊，那怎么去掉爱欲呢？就在当下观，这个诱人的东西是无常的、苦的、无我的，或者是你的眼根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色尘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你的六识、眼识看到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你只有这样观，你才可以舍离爱欲，灭尽爱欲。所以修行其实不是很难，只是说在这个浩瀚的佛法中啊，有时候摸摸索索找不到一条路罢了。当你找到过后呢，你就知道修行是不是很难的事情，只是说我们时常会忘记。现在知道了，但是真的爱一生起了忘记观了，我忘记观无常苦我就对了啦，啊，就是忘记这个才使到轮回是漫长的，啊，好，就是我想定也是很重要的，你定修的够水准够一个程度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么快忘记，不会善忘，因为定它有一种hold on， 还有一种可以稳住你的，让你的心事很 sharp， 很敏锐，很快就知道烦恼升起，马上就关。啊，那平常的修行也是很重要啊，去参加 retreat 也是很重要啊。就师父就一直提醒你要观无常，无常一直提醒你，就一直记得嘛。啊，所以呢，在那里你升起的爱欲，你就在同一个地方观。不需要跑到深山去观，哦，你在市场里升起了爱欲，就在当下就观那个爱欲，知道它生灭。好，那观这个无常呢，有比如说在世间眼根是诱人的，哦，可疑的，然后我们在爱欲升起了，因为诱人可意嘛，说爱欲升起了。如果我们不观无常的话呢，爱欲一进就会增长，继续增长嘛。好，给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一盏油灯呐，一盏油灯呢，它燃烧的很猛烈。那个油灯是靠什么来燃烧的呢？最重要是它的油，但是油灯蕊也是重要，但是油是最重要的哈。那如果你如果爱欲在眼根升起了，我们不观无常的话呢，爱欲就更加兴盛了，就等于像那一盏油灯加油这样，加那个油加进去，加进去，加进去，那个火呢就越来越盛了，烧得越来越猛了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爱欲升起的时候啊，你就当下观无常。无常，无常，无常呢？你就当下没有再加那个油，没有再增加那个油啊。那如果你不增加那个油的话呢？每一次爱欲升起，不管是从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意根也好，哦，还是从那里升起，佛陀给的种种例子这边哈，哦，不管爱欲从那里升起的话呢，你都观无常的话呢，你就不再加油了。那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一直不加油的话，因为你一直关照，一直关照，那你就不再往那个油灯里加油的话，那盏灯啊，燃烧到一段日子会不会熄灭？所以要怎么断烦恼呢？你们答案你们都知道了，怎么断烦恼？就是不要加油，不要加油进去就对了。好，只要不加油进去呢，那个火啊，燃烧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失去了那个颜料啊，它一定会熄灭。所以平常的观照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只要你观照一次无常，你灭掉一次爱欲的话呢，你就要知道我没有往灯里面加油。虽然你当下看不到什么好像很快的成果啊，但是你每一次不加油的话呢，灯就会熄灭。所以修行也是这样细水长流啊，每一次不加，你就知道你 再进步了。要这样看呢，你这样对修行才会有信心。不要期待说，我去禅修营我才来突破，哦，不行的。啊，禅修是让你培育更好的镇定跟正念，使到你在生活中可以用。好，对对，你这心念上你就要默念它，无常无常。刚开始呢是这样默念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正念跟智慧达到这个圆满的境界，你一观无常，你就看到它灭去，你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地步的。啊，好，那观无常呢，有几个好处啊？第一个呢，就像佛陀讲的，啊，爱欲升起呢，就在该处舍离灭尽爱欲，通过观无常使到爱欲灭尽，这是第一个好处啊。那爱欲灭尽的时候啊，因为缘以爱取生起嘛，爱灭的时候呢，根据因缘法取就灭，取灭的时候呢就不会造业，有就是造业嘛，啊，那不造业的时候呢，生命就不再升起了。当生命不升起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，因此整堆的苦运就此消灭。所以呢，你一观爱欲，爱欲熄灭呢，你就是斩断了十二因缘的流转。这是第一个好处哈。第二个好处呢，当我们观这个无常的时候呢，我们矫正我们的恒常想。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吗？我们的想啊，想应就是标志嘛，因为过去是我们一直标志无常无，哎，不是，过去是我们一直标志常乐我净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从我们可以自己看我们的生命哈，从小到现在，我们经验过了多少的感受的变化啊，早上起来心情好，一下子心情不好，一下子心情又跌到零下，一下子又上了。一天里面呢，我们的受啊，乐受苦受就是 up and down， 上上下下。一天里面哦，那你们现在大概30多岁、40多岁、50多岁了，那都好次，都好千千万万次的受啊，生灭变化中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无常想还是不生呢？你没有问过我们自己？的确啊，我们的确是感受到很多，体验到很多这个感受的生生灭灭。但是问你，你的无常想生还是不生？Why? Why is it so? 那是因为你没有关照无常，你没有去注意它，所以它就不铭记在你的心田里，不印记在你的心田里。虽然你是体验。我们是体验过了很多无常，包括身体的也是很多无常啊。这边痛一下，哎，好了，那一下子又那边痛又好了。身体也是，我们也体验到了很多无常，感受更多，情绪也是很多。所以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中啊，告诉我们很多无常的东西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无常想还是不深刻？那就是因为我们在体验无常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去关照无常、无常、无常。所以他又在心中啊流走了，流掉了，没有从我们的生命中学习到东西。所以要关照，所以你的 mentally 啊，那个意识上你就要念，默念它无常无常无常，让它印记在你的心中，这样它就会不会流走了。我一个美国学生，他跟了我10多年了，我来美国第一次是他引我进美国来的啊，美国人来的。他后来我在后半期我的教法，我都很注重要观照无常，然后他跟我学的。那在这个 New Jersey 的时候，他分享心得的时候，他说现在呢他也不用默念无常无常。情绪一升起，他就知道无常了，他根本不用去默念，就知道已经无常了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他已经印记在他心里面了，就不用再默念了。 啊，这还没有印记在你的心里面呢，你就要默念它，无常无常，默念100次也无所谓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好处哈，矫正我们的恒常想。如果你观照无常的话，第三个呢，佛陀说呢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。那当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的心还想着一切，我们观照的心还是认为永恒的话呢，那我们这种永恒想啊，没有办法跟有为法，没有办法跟事实吻合，没有办法一致，因为一切有为法，佛陀讲萨贝桑卡拉阿尼恰，一切行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事实啊 ，reality， 然后事实就是无常的。但是我们在观照那颗心呐、啊，没有把这个无常，没有这个无常的观念，我们观照的心呢，还是有永恒的观念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跟事实吻合，不能一致啊。不能一致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体验无常。所以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，你的心事呢在那一刻呢跟事实吻合一直的话呢，无常的特相就很容易的显现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就算一艘船呢、啊、如果它是逆风的，它就很前进很难嘛，如果它是顺风的呢，它的前进就很快了。同样的啊、哦，你观无常，现实事实就是无常，然后你又观无常，那你就是顺着风向走，所以你的道路就前进的很稳定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逆风而走的话呢，那你肯定是挣扎的很痛苦，很辛苦。所以呢，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，你的心事刚好跟现实事实吻合一直，那无常的特相很容易的就体验出来了，你的进步也会很神速。好，这个是观无常的益处了、啊、所以呢，不管是什么、啊、不管是六根六尘，然后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，或者是六畜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，还是六想六爱六思六寻六事、哦、当爱欲在那边升起的时候呢，你就在该处舍离爱欲，灭尽爱欲，通过观无常苦无我来舍离灭尽爱欲。所以这个观无常苦无我，你不用坐下来才可以观无常苦无我嘛，哦、你不用做到20分钟才来观无常苦我，在你的生活中啊，啊，什么情绪升起，就在该处观，就这样观无常苦我，无常苦我。所以修行呢，讲难不难，讲容易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时常会忘记，就是这个会忘记时到修行比较难，啊。诸比丘，此即苦灭圣地。其实苦灭圣地呢，这个还有，佛陀讲的这个是欲爱而已，有爱他还没有讲到哈。当你一直观无常的时候呢，你体验到了迅速的生灭法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对一切行法产生厌离。啊，厌离是很重要的一个观智来的啊。你没有厌离的话呢，解脱是不可能的啊。厌离过后呢，你就会想到解脱了。所以佛陀讲的这个灭尽这个爱欲呢，还没有到涅槃的境界啊。好，到圣地，复次，诸比丘，何者是苦灭到圣地？此即八支圣道，正见正思维正语 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这个正见、正思维这两个呢，称为慧学。正以正业、正命呢是戒学，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是定学，所以八正道跟三学戒定慧是同一个意思。好，朱比丘，何谓正见？啊，正见呢，在这个八正道里面，正见是首领。啊，正见，所以学佛者呢，正见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有正见呢，你的语言跟行为啊，就会往正那方面去，你也会达到目的地。那如果你的正见错呢，你的语言跟行为呢，也会往会偏啊，偏颇啊。所以学佛听经呢，就是能够树立这个正见。但是呢，我们所听的东西啊，我们还要去思考哦，不要全盘接受哦，包括我讲的也不要全盘接受，闻思修，先闻过后然后去思考，思考过后呢，然后才来修，这样才会圆满哈。只是听然后全盘接受呢，万一你听到的是不对的，那你不是走错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。何谓正见呢？正见就是了知四圣谛，很简单。何谓正见？了知四圣谛，知道是苦，知道是知苦知集，知苦知灭，知导致苦灭之道。诸比丘，此等名为正见。那什么是苦呢？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哈，生老病死等等，然后五取蕴是苦。那什么是苦之极呢？爱欲有爱跟无有爱。那什么是苦之灭呢？此爱欲的灭尽舍离，就是苦之知苦之灭，苦之灭。导致苦灭之道，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八正道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何谓正思维？正思维呢，是处离思维、无嗔思维跟无害思维。这个处离思维呢，未必是指出家而已。啊，这个处离呢，包括你离开这个五欲的享受。有的人他是居士啊，他也是守八戒。啊，他不看电视的，啊，不，然后没有这个行房的，他是守八戒的，所以这种也可以叫做出离思维啊。所以出离思维呢，未必是指出家才叫出离思维哈。居士呢，他只要呢守八戒，不跟这个五欲啊纠缠呢，也是出离思维的。无嗔思维呢，无嗔思维就是他的思维里面呢没有嗔恨，也就是说他是时常修炼这个慈心禅的啊，修慈心禅才能够有这个无嗔思维。然后无害思维呢，是指没有残暴的心，没有残暴的心呢，相反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有悲心的，他时常修炼这个悲心，所以使到他心呢完全没有这种 cruelty， 没有这种残暴的心啊，此三个为正思维。复次，诸比丘，何谓正语呢？离妄语、两舌、二口、其语呢，名为正语。这个比较容易哈。诸比丘，何谓正月？正业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名为正业。诸比丘，何谓正命？诸比丘，以此诸比丘圣弟子呢，舍邪命。一共有五种邪命啊。第一，不卖酒品；第二呢，不卖毒品毒药；第三，不卖武器；第四，不卖给人屠宰的动物；第五呢，不贩卖这些奴隶啊。这五种叫做正命啊。那邪命就是相反呢。所以圣弟子呢，要舍弃这个邪命，这种不正当的职业啊，依正命为生， 好，你的这个职业呢，不要有卖酒的、卖毒品的、卖武器的、卖给人家宰的动物跟贩卖人口。朱比丘持等名为正命。接下来，朱比丘何为正精进呢？以此朱比丘意欲勤奋精进策力，避免未生，避免尚未生起之邪恶，不善法生起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未生之恶，不令生的意思。啊，用精进，用意欲，用策力呢，让没有生起的恶法不生起。要怎么让不生起？要怎么让未生起的恶法不生起呢？佛陀在这个中，这个应该是相应部给了一个例子。他说呢，有一只乌龟呀、啊，在河岸边，从水中出来的啊，来到河岸边，就伸展它的四肢嘛，跟它头嘛，然后呢？在这个河岸的旁边呢，有一只狼，啊，一只狼呢看到这个乌龟出来了，就想捕抓这个狼。那乌龟看到这个狼来了，它也很小心，马上把那个四个脚啊、个头啊，全部收进去了。那狼就等，好，你收进去，我就等到你出来，我再吃你。那乌龟也很有耐心，看谁有耐心嘛。最后呢？狼失去耐心了，等不到他伸展他的四肢跟头啊，他就离开了。好，所以佛陀给这个意思呢，这个乌龟啊，把这个四个手跟头伸进去呢，就是表示守护诸根。我们有五根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去到那里呢，我们把我们的五根呢、啊、关闭。怎么关闭呢？怎么关闭？不是闭着眼睛走路，不是塞耳塞不听啊。那怎么关闭你的五根呢？五根最重要的其实是一根呢，啊，应该是六根，一根是最重要的。而一根呢，一定要有一个目标。所以呢，为了关闭五根呢、啊，你的一根一定要守住一个目标。那如果是禅修者呢，你就守住你的呼吸；啊，如果你是修慈行禅呢，你就守住你的慈行的目标；如果你是修四大呢，你就守住你的四大。这个叫正念正知的第三个 Gocara Sampajaya。所以当你的意啊守住一个目标，不管你去到那里走到那里，你的意就守住一个目标的话呢，你的眼睛啊要看东西看不是看得很清楚、哦、因为你的意念在你的目标嘛，你耳朵人家骂你呢你听到但是听不清楚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听人家骂你听不清楚那真好、哦、头脑你吃东西的时候，因为你守着呼吸嘛，吃东西什么味道啊也不是很清楚、哦、那触到也不是很清楚，那看到听到嗅到尝到都不是很清楚的话，烦恼就不起了，就是太清楚烦恼才生起。所以呢，你守住你的目标呢，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尝也尝不到，嗅也嗅不到，烦恼就不生起了。这个就像那乌龟这样，把那个四肢跟头啊伸缩进去。那个狼啊，那烦恼啊一直想办法攻击你，但是呢你就一直守住你的目标呢，最后那个狼啊也没兴趣的，也走掉了，那你就战胜你自己了。这个叫守护诸根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啊，要怎么让这个未生起的善恶不生起呢？我们要持五戒，持戒也是很重要的啊。持戒啊，比如我们持五戒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等等的，那我们就不会去杀生了，你们不会去偷盗，不会去妄语。啊，恶口等等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比丘意欲勤奋精进策力，降伏已生起之恶念。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为已生之恶令舍弃。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哈，现在呢想重复一下，在这个《Vitaka Santana Sutta》 这个中部佛陀给了五个例子，怎么舍弃已升起的恶念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必经的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要怎么舍弃它。第一个呢，用相对法，相对法，比如说爱欲升起了啊，对异性的爱欲 lust 欲念升起了，我们就要观三十二身分或者白骨观，观这个他误会的肮脏的啊，你观他漂亮的爱欲当然升起了，你现在就观他肮脏的，肮脏的误会的，让那个爱欲沉淀下去。那如果是嗔恨呢，它的相对就是慈爱，这个已经讲过了哈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啊，佛陀给了第二个，他说你要思维这个升起的烦恼的过患，比如说贪升起了，你要思维它的过患；嗔恨升起了，你要思维它的过患。啊，如果嗔升起当下往生，当下死去的时候就下十二道了；嗔升起当下往生的时候就下十二道了。啊，如果不能够克制嗔，就会造业。造业自己受苦，别人也受苦，所以你要思维他的过患。你一直思维他的过患的话呢，他这个烦恼就会降下来，就会被降服。那如果佛陀讲，如果这个也行不通，佛陀说，你就不要理会他升起的烦恼啊，欲念呐、嗔恨呐、妒忌呀、不要再去想他。比如说你现在你不想看到我的脸。你要怎么做？闭上眼睛啊，不用离开了，闭上眼睛，不要看我就可以了嘛。同样的哈，那烦恼升起，你没有办法对治的，你就不要再去拿那个烦恼来想，你就拿起一本书啊，打开收音机啊，或者去睡觉，不要去再想那件事。这是第三个哈。第四个呢，如果这前面三个都行不通了，都是不能够克制那个升起的烦恼呢，佛陀讲第四个，你要追究烦恼升起的因缘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烦恼升起，然后对治那个因，对治因，因灭果就灭嘛。所以这个因灭果灭呢，这个佛法呢跟其他的佛法呢跟其他的这个教法有很大的不一样啊。这个在清净道论呢给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一只狗啊，就说一个猎人呐 一个猎人呢拿了一个棒子，他去丢一只狗，那狗有什么反应啊？追什么？追谁？追那个棒子，对。追那个棒子或者咬那个棒子啊。那如果这个猎人呢拿一只棒子呢丢一只狮子，那狮子会怎样？咬谁？咬猎人。所以差别很大嘛。所以佛陀说呢，佛法就像那个狮子这样啊，你咬那个棒子有什么用？我在丢，你不是在中吗？对吗？那个狗你看它是咬棒子，棒子不是根本因，根本因是丢的那个猎人，那个才是根本因。所以你把那个根本因杀死，你就不会中棒了嘛，就不会中箭了嘛。那狮子聪明，他知道我咬棒没用，我要杀那个根本因，所以他就一扑过去把那个猎人杀死，他永远就不会中箭了。所以佛法就是优殊胜了，就是在这里。他跟你提出因，然后要你去灭因，不要去灭那个果。灭因解脱才有希望啊！你灭现在灭果是，你灭现在的忧愁，忧愁是来自于爱欲，所以你要灭爱欲，不要灭忧愁。啊，这是佛法的殊胜处。所以第四个呢，佛陀说你就追究让你起烦恼那个因，灭掉那个因，那个果就消失了。好，第五呢，佛陀说，第一呢不成功，第二不成功，第三不成功，第四再不成功。有的烦恼太重了，怎么试呢都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呢，佛陀说第五个方法呢，你就用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颚， 用舌头顶住上颚，咬紧牙根，用正法，用善法呢，把这个恶法给去除掉。这是佛陀开出的最后一个方法。那再不成功呢，那你就自己保重了，就自己保重了哈，佛陀也没办法了。是如何降服已生之恶法？然后呢，比丘意欲勤奋精进，彻底注视未生起之善法升起。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呢，你一定要有精进力啊，让它升起。比如说很多人呢，还只是念佛，停留在念佛的阶段，还没有开始禅修呢，那你就要提起精进力学禅修。这个禅修只有这个，尤其是这个观禅，这个智慧禅哦，佛陀没有出现在世界上呢，没有人会指导观智慧禅的。那你们身为佛弟子啊，已经这么好福报呢，学到佛法哦，所以不要停留在观，不要停留在念佛的阶段。你已经有了这么好的福报呢，可以听闻到佛法，而且佛陀已经指导了一个观维巴山那。这个维巴山那佛陀不出现呢，没有人会观的，没有人知道该不会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既然你们已经身为佛弟子了，为什么把这个最宝贵的东西，这样最宝贵的东西你不去学呢？这不是很浪费吗？我学佛 anytime 都可以，你念佛 anytime 你都可以念嘛，就算佛不出世你也同样可以念佛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观智呢，这不是这样的了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还没有学到这个观，这个维巴山那就要开始了，就是佛陀讲的哈，意欲勤奋精进，彻底注视未升起之善法升起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这次呢，让这个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的话，就算你这一世呢没有办法解脱啊，但是你已经种下了这个智慧的种子，你种下了智慧的种子呢，下一世啊，你遇到善知识啊，那个善一世，那些善知识稍微跟你开示一下，你智慧马上升起，马上可以观到无常苦无我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佛经里面呢，很多出家众跟佛陀听佛陀讲经，当下就证悟了。那个是先前已经功夫已经准备的妥当了，他在过去世啊已经修了这些观智，这一世呢被善知识一想，他的过去世的观智马上就呈现当下在观无常苦我，当下就证悟了。好，那如果你完全都没有修这个智慧禅的话，你要当下顿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啊，不要让这些宝贵的东西，佛法最宝贵的东西啊，让你手中溜走。下一世谁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听闻佛法？啊，不要一直想往去阿弥陀佛那边才来学了。现在有机会就学，为什么要等待到下一世去净土才来学呢？哦，聪明的人不这么想的啊。下一世谁都不敢保证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念佛就马上下世就肯定去这个净土的，没有人敢保证的，因为你最后那个念是最重要的，你最后那个念突然混乱起来了，啊，突然间最后一念突然想起你过去做的一件恶事啊，那还去得了净土吗？去不了净土的，所以不要去，那个是未来的事，不要去想，现在能够学的就现在学。好，比丘意欲勤奋精进，彻力注视已升起之善法持续增长圆满成就。那学了过后呢，还要继续让它增长，然后不要消失，然后圆满它，成就它。这个呢就是正精进了。所以这个四个正精进呢最好跟它背上来哈。正精进并不是说你很用功的在打坐，你很用功的在念佛，你很用功的在拜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我们很时常误会正精进，他说哎，你很精进啊，时常念佛，哦，时常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这四个意思， 烦恼生气去除它，这个是正精进。为神的烦恼不让它生气，这个是正精进。最好让它跟它背上来，不要误会正精进的意思。好，接受下来呢，何谓正念？比丘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身，寻安住于身，安住于受，安住于心，安住于法，然后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呢，便是正念了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四念处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何谓正定？在此诸比丘，比丘离欲乐以不善法，有寻有事，由离生喜乐，入初禅而住。这个正定呢，是指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。好，那现在讲的是初禅。比丘呢，离欲乐，你要进入初禅呢，你一定要离开这个无欲的享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禅修都一般上呢，都是要守八戒，男女要分开，就是要远离这些欲乐，不然很难达到禅了。所以要比丘呢离欲乐，然后还要离不善法。这个不善法呢，指的是五盖呀。不离五盖呢，不能证到初禅。禅呢，加那的意思呢，巴利文加那的意思就是远离五盖。所以呢，比丘他就离开这个意乐，离开这个五盖呢，然后呢，他有寻根事，有寻根事就是他有一个目标，寻根事就是针对这个目标，心一直有安置在那个目标上，比如说安般念呢，他的寻根事心所呢，就一直安置在这个安般念上。你的心呢，一直安住在一个安般念上呢，你就会离开这个，也是会离开这个意乐，心就不再挂着这个欲乐了。然后呢，心呢，因为一直安住在这个安般念，这个呼吸是清净的啊，所以它就会生喜乐。由离生喜乐，这个离呢，就是离开那个欲乐，而生把心安置在这个清净目标的过后生起来的喜跟乐，然后入初禅而住。这是初禅。第二呢，除灭寻事，去除啊个寻跟事，因为二禅是没有寻事的。寻事呢，它让那个心很忙碌，这个心一直要守住那个安般念呢，是比较忙碌一点，所以它第二要进入二禅呢，它要把这个寻事给去掉，然后寂静一心，让个心呢很静的停留在你这个呼吸上。那因为定呢，他生了喜乐，而达到二禅，达二禅而住。那第三呢，要进入三禅呢，要进入三禅呢，他要离开那个，把这个喜给舍掉，因为喜呢是比较情绪一点，他把这个比较粗、比较情绪，把这个喜呢给舍掉呢，离喜而住。正念正知以身感受乐，在三禅里面呢有很多的乐，全身呢他都感受到那个乐受。如诸圣者说，舍于正念者所乐住。这个舍呢，不是舍受的舍，这个舍是中舍的舍，不是舍受啊。因为三禅呢乐很有很多的乐，不可能有舍啊，他这个是中舍，中舍就是说他的心没有偏向一边了。舍于正念者所乐住，三禅呢就是，有正念者跟有中舍的人所喜欢住的。入第三禅，第三禅有两个禅，有两个禅支啊，乐跟一境性。那佛陀说呢，这个第三禅的乐啊，远远超胜了欲界的乐。 所有欲界的乐，比如说男女的畜的乐啊，都比不上这个第三禅的乐。所以很多比丘啊，如果能够要长期住在，长期以出家为主啊，他要修禅定，因为禅定有很多乐，他才能够活得下去啊。如果一直观无常苦我，有时候活不下去。所以需要定跟观都需要啊、哦，因为你一直看到的无常苦我，无常苦我，生命太苦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进入禅定。去享受一下禅定之乐，这样他的生活才能够平衡。好，舍离第四禅呢，舍离苦乐，灭除喜跟忧。这个苦乐呢，是指身体的苦乐啊。然后呢，灭除喜跟忧呢，喜跟忧是新的喜跟新的忧，意思也就是说，舍离身心的痛苦跟快乐两个啊、哦，舍念清净啊，这个舍呢就是舍受的舍了，因为第四禅是没有那个他舍离的喜跟忧嘛，没有的快乐也没有痛苦，所以他心是舍受来的，舍念清净，那个时候呢，他的舍受呢跟他的正念呢是很清净的。达第四禅而住，他就进入第四禅。第四禅只有两个禅支，舍跟一境性。诸比丘，此名为正定。诸比丘，此等名为苦灭道地。所以讲完了这个八正道啊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呢，此为苦灭道地。如是。比丘安住于法，观照内法；安住于法，观照外法；安住于法，观照内外法；安住于法，随观生法；安住于法，随观灭法；安住于法，随观生灭法。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，不再重讲。于是有法之念现起，啊，他的心中呢，他的正念呢，只知道有法罢了，不是有人哦，有法而已啊。那他正念呢强到呢，让这个智慧升起，啊，智慧升起，知道呢只有法，那个法不是人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他，那无所依而住，没有依靠有身见跟贪爱而住，不再贪作世间之任何的食物为我或者我所。诸比丘，此即安住，比丘安住于法，随观诸法。诸比丘，此即比丘安住于法，依四圣谛观察诸法。好，今天呢就讲到这个法念处就讲完了。法念处一共有五个，好，观五盖，还有呢，观五蕴，然后十二处气觉知跟四圣谛，所以重要的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嗯，好，我们暂停一下哈，等一下再继续下去。